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生病去那种大型的综合医院的时候，第一步绝对不是直接冲进手术室，或者随便抓一个心脏科医生就开始问诊。你通常会先去哪里？
分诊台，
对吧？
对，一定会先去分诊台。护理师会先问你几个问题，量个体温，然后才决定你是要去肠胃科还是骨科，或者是直接送急诊。
没错。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分诊机制的话，让同一个医生去处理从擦伤啊、感冒到心脏衰竭的所有问题，整个医疗系统大概10分钟内就会彻底崩溃吧。
真的，但有趣的是哦，我们现在很多开发者或使用者在用 AI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做这种会让系统崩溃的事情。
对，把 AI 当成超人。
没错，我们常常把 AI 当成那个全能却快要过劳的医生，你问一句他就答一句，所有超级复杂的或者是很简单的任务，全部都塞进同一个线性的对话框里面。
就是所谓的提示链嘛。
对，所以如果你对这种死板的互动感到有点厌倦，或者你很好奇为什么最新的 AI 系统已经开始聪明的像一个有组织的专业团队，那你今天真的来对地方了。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份来自 GitHub 上的技术文件，主题是一个正在颠覆 AI 架构的核心技术，就叫做路由。
路由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让 AI 从一个被动回答问题的机器，正式进化成一个具备动态决策能力的指挥中心。
哇，指挥中心听起来很帅哎。
是真的蛮酷的。过去这段时间，其实很多开发者们都逐渐意识到，单靠把提示词，也就是 prompt 写得更长、更复杂，这条路已经走到了瓶颈了。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在我们跳进那些比较硬核的底层逻辑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现在的痛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简单的 A 走到 B，然后再走到 C？这种线性工作流程在现实世界中会行不通。
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变数，还有各种杂讯，线性的工作流程，缺乏适应性，它没有办法根据环境状态的变化，或者是使用者不同的意图，甚至上一个步骤如果失败了，它也没办法动态调整。
了解。
想象一下一个企业级的客服 AI 好了，如果没有路由机制，它面对所有客户各种千奇百怪的查询，就只能照着单一的脚本走。
哦，就像那种你打电话过去只能按一，然后按二，如果不小心按错，或者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选项里面，他就只会无限回圈说听不懂您的意思的那种笨蛋客服。
对对，就是那种会让人抓狂的客服。但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前端加入一个路由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怎么说？
当使用者的讯息一进来，路由器的第一个任务是分析意图。如果他判断客户是想检查订单状态，他就不会浪费时间跟客户闲聊。
哦，直接切入正题。
没错，他会直接把任务分派给一个专门串接订单资料库的子工具。
那如果客户问的是，这台相机的规格呢？
那他就会把任务交给另一个专门负责搜寻产品行路的子代理。如果遇到那种模糊不清的问题，他甚至会转交给一个专门负责厘清问题的子程式，反过来问使用者来获取更多细节。
所以它不再是预设的单一回应，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动态去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
完全正确。
不过，等一下，这里有一个我想挑战的地方。我们现在用的大型语言模型，比如 GPT 呀，或者是 Gemini，本身不是已经超级强大了吗？
是很强大，没错。
对啊，那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指令全部都写在系统提示词里面，让这个全能的超大模型直接去判断、直接去回答就好了呀。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大费周章把它路由给各种不同的子代理或工具？这难道不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把所有东西都交给单一模型处理，在概念上听起来的确很直观，但在工程实践上，说真的是一场灾难。
真的假的？灾难？
真的。首先第一个大问题是，权限与资源配置。你看哦，搜寻资料库需要严谨的 SQL 查询能力，但回答一般问题需要的是灵活的文本生成能力。你绝对不会希望一个负责跟客户闲聊的 AI 模组，同时拥有修改你们公司核心资料库的最高权限吧？
啊，我懂了。如果是查订单，系统需要直接去捞资料库的准确数据，而不是让语言模型凭空去生成一个看起来像真的，但其实是假的订单进度。
没错，那就是所谓的幻觉嘛。这就带到另一个关键点了：上下文感知与避免幻觉。大型语言模型的注意力机制其实是有极限的。
就是它的脑容量还是有限的。
对，如果你把客服规则、产品行路、退换货政策全部塞在同一个超长的提示词里面，系统会变得极度肥大，模型在处理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失焦。
哦，可能会把退货政策跟产品规格搞混之类的。
对啊，透过路由。系统就可以将控制流精准地引导到最专精的工具上，这让整个系统保持模组化，每个部件就只负责它最擅长的事情。这不仅降低了运算成本，准确度也会大幅提升。
原来如此，所以路由不仅仅是个分诊台，它还确保了这家医院里的每一个科室都能独立而且高效的运作，不会互相干扰。
没错，这个比喻很好。
既然路由这么关键，那系统究竟是如何在岔路口做出决策的？我的意思是，AI 是怎么知道现在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
其实目前在代理系统的设计中，主要有四种路由机制的实作方式，
有四种大脑就对了。
可以这么说。第一种是最直观的，叫做基于规则的路由 （rule-based routing）。这通常使用的是预先定义好的逻辑，比如最常见的 if-else 语句，
就写死在城市码里面的那种。
就对，它会去扫描使用者的输入。如果他看到退款或者是坏掉这几个关键字，就直接触发退货流程。
哇，这听起来就像是火车轨道上的那种物理切换器，看到特定的信号灯，铁轨就硬生生的切换到左边，毫无悬念。
这个比喻非常精确，它的优点就是速度极快，而且有100%的确定性。
嗯，不会出错。
对，但它的致命伤是缺乏弹性。如果今天使用者说的是，我买的东西好像有点怪怪的，钱可以还我吗？因为这句话没有触发预设的关键字，这个基于规则的路由器可能就会直接宕机，或者把它丢进未分类的垃圾桶里。
遇到没看过的人类语言变化，火车就出轨了。那第二种机制呢？
第二种是基于 LLM 的路由，这种方式是直接把使用者的输入丢给大型语言模型，并且给它一个非常明确的提示。
像是什么样的提示？
例如，分析以下使用者查询，你只能回答订单、产品或支援这三个词的其中一个。然后系统接下来的控制流就根据 LLM 吐出来的这个词去决定下一步。
了解，这就像是一个聪明但可能动作稍微慢一点的站长，他听得懂人类各种奇奇怪怪的表达方式，但他每次做决定前都得停下来思考一下，然后才告诉你车子该往哪里走。
没错，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延迟。每次路由都要等语言模型去生成答案，这在需要及时反应的系统中可能就会是个大瓶颈。所以这就带出了第三种机制。
更快的站长吗？
第三种叫做基于嵌入的路由 （embedding-based routing），这在业界通常被称为语义路由。
等一下，嵌入 （embeddings） 这个词我真的常常听到，但我一直觉得它超级抽象的。它跟刚才提到的第一种那个关键字比对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把嵌入想象成一个庞大的 3D 概念地图。
3D 概念地图。
对，当我们把一段文字转换成嵌入向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个地图上给这段文字找一个GPS 坐标。
哦，
在这个地图上，意义相近的词，它们的坐标就会靠得非常近。
所以如果我说退还，跟我说把钱还我，虽然这两句话字面上完全没有任何重复的关键字，但他们在这张 3D 地图上的 GPS 坐标其实是几乎重叠的。
完全正确。所以，基于嵌入的路由器，它不需要去比对字面，它只需要计算使用者输入的这句话跟我们预设的各个路线， 比如说退货区的坐标、技术支援区的坐标，去算哪一个距离最近。
哇，
这让它能够非常快速而且极度精准地捕捉到输入的含义，完全不被字面上的差异所迷惑。
这真的太酷了，就像是一个透过概念坐标来导航的神探。那第四种呢？
第四种是基于机器学习模型的路由。这里使用的是经过标记资料专门训练过的小型分类器。
小型分类器？
对，很多人会把它跟刚才第二种的 LLM 路由搞混，但他们在运作机制上有本质上的不同。
差别到底在哪？不都是用 AI 模型来做判断吗？
关键在于决策发生的时间点。你看哦， LLM 路由是在使用者提问的当下及时去推论，然后生成一个答案。但是机器学习模型的路由，它的分类逻辑在训练阶段就已经深深地写进模型的权重里面了，所以在执行的时候，它根本不需要像 LLM 那样去思考和生成文字，它就只做纯粹的分类。
哦，所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LLM 像是一个每次遇到问题都要重新思考的顾问，而这个经过微调的机器学习分类器就像是一个经过严格特训的交警。
没错，
他不用开口问，也不用停下来思考，凭着肌肉记忆跟直觉，看到车子就知道该往哪里指挥，所以速度非常非常快。
说得太好了，这种机制兼具了理解复杂意图的能力，又完美解决了 LLM 延迟过高的问题。而且其实啊，在实际的系统中，这四种大脑并不是互斥的哦。
混搭使用吗？
对，一个成熟的系统可能会在第一层先用规则路由来过滤掉垃圾讯息，第二层再用语义路由来快速分类意图，真的遇到极度模糊的情况，最后才呼叫 LLM 来帮忙判断。
哇，层层把关。那最有趣的地方来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四种大脑是怎么运作的，那这台装了智能隐形的车开上现实世界的道路之后，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在不同的领域里，路由模式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改变？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个就是人机互动，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虚拟助理或者是 AI 导师。
嗯，像那种教英文的 AI。
对，过去的 AI 导师只能按表操课嘛，第一章教完就教第二章。但有了动态路由之后，系统可以持续去分析学生的回答。如果他发现，哎，学生在某个数学观念上卡住了，路由器就不会继续往下教，而是动态切换到比如说图解工具子代里。
哦，换一种教法。
没错，或者直接路由到一个前道知识复习的模组。
这让互动变得有血有肉，哎，他真的在因材施教。那第二个应用场景呢？
第二个是企业级的自动化资料与文件管道。
这听起来蛮硬的，具体来说是什么？
想象一家跨国公司，他们每天的伺服器都会收到成千上万的电子邮件、客服票证或者是 API 请求。
路由在这里扮演的就是一个超级数位的收发室。
嗯，它可以根据信件的内容意图或资料格式，自动把比如说潜在的百万美元订单直接转件 VIP 销售流程。
哇，这很省事哎。
对啊，那如果侦测到是系统崩溃的报警日志，就立刻走紧急路由，触发简讯，直接通知工程师。
等于是把企业内部的资讯流动完全自动化了。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场景啊，也是最能体现多代理系统潜力的，就是作为复杂系统的高级调度员。
高级调度员，
以 AI 程式设计助理为例好了，当工程师贴上一大段程式码的时候，路由会先辨识这到底是什么语言，接着判断工程师的意图，你是要出错、要优化效能，还是要翻译成另一种程式语言。
嗯，先搞清楚你要干嘛。
对，判断完之后，他再把任务精准地分发给只懂除错或者是只懂翻译的特定工具。
但等一下，这里有一个让我有点担忧的地方。
怎么说？
如果这个担任调度员的路由器，它本身判断错误了怎么办？比如说，我明明是要除错，他却以为我要删除不必要的程式码，结果把重要的逻辑全给清除了。听起来这个路由的准确度几乎决定了整个系统的生死， 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单点故障风险吗？
哇，你点出了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工程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在设计代理系统的时候，开发者绝对不会盲目的信任单一的 LLM 路由。
所以有防护网吗？
当然有。为了解决这个风险，工程师通常会设计所谓的回退机制。
Fallback。
回退机制，举个例子，当路由对意图的信心指数低于 80% 的时候，它不会硬猜，它会强制路由回给人类操作员，或者启动一个对话框来厘清问题。
哦，就是退一步问清楚。
对，同时针对那些高风险的操作，比如你刚才说的删除资料或者执行程式码，系统一定会加上基于规则的强制检查点。
所以不管原模型多有自信，
不管 LLM 怎么说，没有通过硬规则检查就是不准放心。
这种防呆机制听起来听得非常必要，那这就自然引导我们进入另一个更核心的话题了。现在的工程师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工具来打造这些超级复杂的十字路口？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观察到，现在开发者社群里好像有两派截然不同的哲学在碰撞，也就是 Lan Chen 阵营跟 Google ADK 阵营。
没错，这两者的对决真的非常精彩，因为他们代表了对控制权完全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先来谈谈 Lan Chen， 特别是它的 Lan Graph 扩展。
嗯 ，Lan Graph。
Lan Graph 的核心思想是基于状态的图架构。
等一下，不要用专有名词吓我，这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
啊，简单来说 ，Lan Graph 要求开发者在写程式之前，必须先把整个系统的每一种可能性都画成一张极度明确的流程图。
哦，流程图。
对，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动作，每一条连线就是一个路由。在他的程式码实作里面，开发者必须建立一个明确的协调器，透过 LLM 将请求分类，然后使用类似物理切换器的那种逻辑，明确的把资料导向，比如说预定处理器或者是资讯查询处理器。一切的状态转移都必须被定义的清清楚楚，
没有模糊空间，
没有模糊空间。
也就是说 ，Lan Graph 就像是工程师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铁路网，哪里有岔路，哪里有红绿灯，全部都写死了。即使是 AI 在做决定，它也只能在工程师画好的这几条轨道上跑。这听起来，很安全，但也感觉蛮费工的。
的确是这样，它的好处就是极度可控，而且非常容易出错。如果今天系统出错了，工程师可以立刻看那张图，找到到底是哪个节点转错了弯。
了解，那缺点呢？
缺点就是当你的系统庞大到有几百个子代理的时候，这张流程图会变得复杂到人类根本无法维护。
光看图就眼花了吧？
没错。这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派 Google ADK， 也就是代理开发工具包的哲学。
它有什么不一样？难道它连流程图都不画了？
正是如此。Google ADK 根本不依赖明确的流程图。
哇，这么放飞自我。
对，它更侧重于定义独立的工具和代理。在 ADK 的框架下，你只要配置一个主要的协调器，然后把你手上各种具备特定技能的子代理全部丢进去就好了。
就这样？
对，你不需要去写什么，如果使用者问 A， 你就把资料传给代理 B， 这种死板的连线逻辑。
等一下，那资料到底怎么流动？总要有个人指挥交通吧？
框架本身接管了交通指挥的工作。ADK 利用内部的动态机制，让协调器自己去理解传入的讯息，然后自动在它拥有的工具箱里面去寻找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子代理。意图跟功能的匹配是在系统运行的时候动态发生的。
哇，这两种思维真的完全相反耶。 Lan Graph就像是一个控制欲超强的经理，规定每份文件必须按照 SOP 在不同部门之间流转。而 Google ADK 感觉比较像是一家新创公司，你把五个各怀绝技的顶尖专家关在一个房间里，客户把问题丢进来，框架本身会让这五个专家自己决定谁最适合出来解决问题。
这个比喻非常传神，这就是为什么开发者在选择框架的时候会产生摩擦。如果你今天是在做医疗诊断或者是金融交易，那你绝对需要 Lan Graph 那种强大的控制力与可预测性。
因为不能出错吗？
对。
但如果你是在打造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 NPC， 或者是需要高度弹性的通用助理，那 ADK 这种将路由逻辑隐含在工具匹配中的设计，反而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动态行为，而且更容易扩充。
哇，今天这一集真的太精彩了。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医院分诊台出发，一路看见了 AI 是如何透过规则、语言模型、语义坐标还有机器学习这四种大脑机制在岔路口中做出决策。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套系统是如何在客服、企业自动化甚至城市设计中大展身手。
没错，而最核心的收获是我们理解了路由模式如何让 AI 摆脱了静态脚本的束缚。路由技术的成熟代表着我们正在从提示词工程的时代正式迈入代理系统工程的时代了。
这是个巨大的跳跃。
对，系统的强大不再只取决于单一模型的参数大小，更取决于不同模组之间如何优雅的协作与分流。
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了解了路由，你就掌握了现代复杂 AI 系统底层跳动的脉搏。下次当你看到一个超级聪明的 AI 助理瞬间帮你解决了跨平台的问题时，你会知道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路由器在调度千军万马。
没错。
不过，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抛出一个问题，留给你思考一下。今天我们谈论的所有路由机制，不管是画流程图的 Land Graph， 还是让专家自己发挥的 Google ADK， 归根究底，这些专家和选项都还是我们人类工程师预先写好的，对吧？
目前是这样。
但是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如果这些代理系统在动态匹配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的工具都无法解决使用者的问题，它会不会不再向人类报错，而是根据环境的需求自我演化，自动生成一个全新的路由规则，甚至自己写出一支全新的子代理程式来补足缺口？
哇，
当 AI 路由器开始自己为自己铺设全新的铁轨，甚至创造出我们从未见过的列车时，到底谁才是系统真正的控制者？是最初写下协调器程式码的那个人类，还是那个不断自我重组、自我扩充的智慧网络本身？
说真的，这绝对是代理系统发展到极致之后，我们必然会面临的终极哲学问题。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场深度探讨，希望这趟关于路由的探索之旅让你对 AI 的未来有了全新的想象。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见喽。